乃是为我们升天的基督。所以耶利米因为受很多的苦，耶利米是在被监禁的时候，他付了十七次课，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接受神的旨意，好像被人弃绝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这些故事呢，就是因为耶利米考察他里面这个基督的灵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基督升天的故事给了我们。那么想想看，弟兄，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怎么会懂得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呢？第五章我们就不会懂得了。现在我们能够懂得，现在我们能够知道说那个书卷是指做地契来说，没有疑问，因为你整个故事要连在一起的嘛。你连在一起以后，你非常非常有把握，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为什么要明白启示录？你看见吗？耶利米有他的一份，就是他考察里面基督的灵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讲了这个以后，现在我们回到耶利米，因为不要忘记了，那耶利米他还是个先知，神托付给他的知识是拔出、拆毁、建立、再建。所以呢，在整个圣殿还没有毁、建造、没有荒凉以前，四十年他就已经预言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他终于就完成了。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段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稍微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再回到32章，耶利米书32章，这个32章呢，它不光是买了那块地，他不光买了那块地，而且呢，你看见现在的耶利米还除了祷告，这个我们从前在前面25章耶利米祷告都是很短很短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耶利米长篇大论的祷告，那个原因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顺服了神旨意以后，所以我们看第32章16节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的儿子巴勒以后，便祷告耶和华说，所以下面呢是耶利米的祷告。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中祷告的话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那零零碎碎的祷告耶利米有，但是现在比较长一点的，像以赛亚里第9章的祷告，那都是很不寻常的祷告，明白？所以现在我们看他怎么样祷告。他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是慈爱于千万人，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，是至大全能的神耶和华，是也万军耶和华是你的名，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。他从神的创造开始祷告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就说到救赎的故事。所以第20节，在埃及地显现神迹奇事，直到今日，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，使自己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。用神的奇事和大能手臂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，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，将这地赐予呢他们，现在马上就跳到迦南地，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，却不听从你的话，也不遵循你的律法，你一切所赐吩咐他们行的，他们一无所行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领导他。你看见他一面诉说故事，一面就给我们喊神怎样对待他的子民。所以这等于是整个一幅浓缩的图画。24节，看哪，敌人已经来到，族人要攻取这城，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人加勒比手中，你说的话都成就了，你也看见。下面25节，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说，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又请见人，其实这城已交在 加勒底人手中，那是卖地的时候，不应该是卖地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耶利米就在神面前清心吐意，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买那块地，他就是因为顺服神的人，他就知道说，你看见从神创造开始，然后呢，到了领他们出埃及，然后让他们进到迦南。那么现在最后神安在历史上安排，让尼布加尼撒王让这个敌人来到城门，而且他们是筑垒要攻取这城，所以你就知道耶路撒冷不容易攻下来，他一定要从土垒才能够把它攻下来。所以呢，现在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，你也看见了，现在你不光成就了，而且你也看见了，你看见这是耶利米的祷告。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就请见证人。那这个时候你顺服还是不顺服？耶利米顺服。所以说，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，然后他就祷告就完了。这是耶利米的祷告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很快的神就答应了这个祷告。所以下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的神。”岂有我难成的事？这刚好是回应耶利米的话。耶利米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”明白吗？是从神创造万有开始，然后说是在你没有难成的，因为你有创造的大能。但神现在给他看见说，神不只有创造大能，神有救赎的大能。所以每次他讲到和以色列人关系的，他用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所以耶和华的话里头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就是那我是。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所以在神，凡事都能，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他有创造的大能。那个创造的大能，没有一件事不能完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也是救赎的神，所以他有个救赎的能力。所以世界上讲到神创造的能力，就是每个星球里面的这个合作的能力，那代表神创造的能力。但十字架的能力呢，爱的能力呢，就是这种救赎的能力来说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没有难成的事，你看神很快就回复他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手和加比伦和巴比伦尼布加尼王的手，他必攻击这城，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，在这房屋上的人曾向巴黎烧香等等等等。然后一直跳到33节，他们以背向我，不以面向我，我虽从早晨起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却不听从，不受教训。36节，现在论到这城，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我在怒气、愤怒和大恼恨中，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。你看见这个很明显，讲到这里都是讲到拆毁，讲到伐筑，尤其是以兵临城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大安慰的话在哪里？等到神回来的，他主要的话在哪里？就是下面说：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。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启示是进步的，慢慢进步。你记不记得都知道是从北方有烧开的锅，如此而已。那么到经过了19章，我们都不知道是巴比伦，到20章我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巴比伦。那到25章才知道说他们要服侍巴比伦，要被掳到巴比伦，要这个70年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但一直到了29章，我们才知道说神。给神是不只是叫他们70年被掳，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。意思说神是赐平安的神，不是祸患的神，所以是叫他们幕后有指望。所以你看一直到29章慢慢才清楚，到了32章你看见吗？现在好了，神说你去买那块地，你凭信心买那块地， 那么现在神保证你买了这块地以后，这块地一定这个这块意思就是说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谁一定要建立要栽种，因为这块地是和建立栽种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那个今天在神手中那个地契是和建立栽种有关系，所以要记得每次神揭开那个印，就证明说神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，栽植他的教会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下面说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你看，这是安慰的话。你不只是不只是要被拆毁，不只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呢，我要把人召集出来，领他们回到此地，使他们安然居住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，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，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，并随着他们施恩，并不离开他们，且使他们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。你看见吗？现在刚刚眼前是拆毁拔除，但是神安慰的话已经临到他们，告诉他们最后怎样，神要和他们立永远的约。所以神的爱，神的心实在是好像怎么样？他怎么说呢？好像神还没有审判就已经赦免了，这是神的心，明白了？但事实上，以色列是要经过审判，是要被掳的，是要学70年的功课，一分一点都不能少。最后呢，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后面从26章到36章，主要的内容就告诉我们，神怎么样借着耶利米要建立，要栽植。很清楚的，不过要记得啊，耶利米眼睛看见的是拆毁跟拔除，耶利米只能从信心的眼睛才知道建立和栽植。这个是当耶利米写的这些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第41节，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，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，这就是栽植嘛，看见吗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，我也要照样使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。你们说这地是荒凉，无人民，无牲畜，是交付加利人失守之地，对不对？这是拔除，这是拆毁。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植买田地。好了，感谢主，日后必有人植买田地。所以耶利米，你可以回来，你那块地不会丢掉，你那块地到时候呢，你可以植买田地，因为那所以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植买田地。所以这句话就是针对什么？就针对耶利米说的，你那块地不会丢掉，你那块地永远是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里非常重要，神如果要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他，他一定在各方面对我们有美好的预备。所以在便雅悯地、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、犹大的城邑、山地的城邑、高原的城邑，并南地的城邑，人必用银子买田地，在器上画押，将器封征，请出见证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光是你尼西米啊，你不光是不是不光是你耶利米是在雅斯那块地啊，现在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周围各处，犹大的城邑、山地的城邑、高原的城邑，并南地的城邑，这通通要回来的。然后人要用银子买田地，在器上画押，在器将器封征，请出见证人，因为我必使被掳落的人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归回，他们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，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神保证耶利米，你那块地是不会失去的，明白吗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主真的他说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就是我来了，为着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把身体献上的时候，你看见神仿佛就把这句话告诉他，明白吗？意思你的死不过就不是先烈的死，不是的，你的死乃是救主的死。这个拆毁，这个拔除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建立，为了栽植。 所以因为这个人我们特别要感谢主，你看今天教会能够得到建立，教会能够得到栽培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十七次的恩。所以